耶和华以勒，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迪琼1956年4月29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所传讲的信息 Jehovah Jire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429。那非常感谢你们啊，大家请坐啊。那对不起，我今天喉咙这么嘶哑，但是连续四个月的聚会，那好像我只是从一个聚会去到另一个聚会。我想这能够听见我吗？你们能听清楚我吗？你们在楼上的能听到我吗？好的，我想我的热情正在吞吃掉我的智慧。那我传讲很多，我一直祷告，那还有一件事，那当我说话时我变得很容易火热起来，那就像我昨晚说的，我的头发掉光了，那这不是自然发生的，是个意外，一个理发师弄的，那他把些东西放在我头发上去除头皮屑，那就做到了，那是石碳酸。那其实药物没问题，但你得知道是谁在给你用药。那一剂药物杀死了我的父亲，那一次的治疗把我头发毁了，那所以要知道是谁在使用它。那我对Joan的看法也是这样，那我想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我想知道如果有人在谈论这事，他们必须对他们所谈论的事有一个经历。那耶稣对我们如此真实时，那就是原因。那我可能站得离这儿太近了，我可能有点太在意我的嗓子沙哑了，但是据我所知我并没有感冒，只是因为传道，那连续四个月不间断的传道，从北方的冰冻地区一直到南方的丛林，那一天在一个地方，过几天又去了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导致的。那在各种的天气里边不断的在户外传讲，那因此那我们很高兴来到这里，很高兴来到卡罗来纳州。那造访卡罗来纳，那对我来说这确实是心里非常激动的时刻。那就是我那天晚上所说的，我相信就像在婚宴上的酒一样，主把最好的留在了最后。那我不是有意要对其他的州有任何的轻视，那他们都很好，我所拜访的世界各地都非常的好，但是我确实那卡罗来纳的人在我心里有一个温暖的地方，那会一直在那里直到我在背题中遇见你们。那这位小牧师 Jeffrey 弟兄，那真是个非常好的人。那他和我相信是帕顿弟兄和比格斯比弟兄，那是我在这些复兴会中遇见的三位牧师，他们对我来说真是太好了，我多么的感激他们。那很高兴考莱纳有这样的传道人。那刚才有几分钟的机会跟我后面的一些服侍神的人握了手，那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老式的温暖的摇水棒式的握手，那我喜欢这样的握手。那你们不是吗？那我们把那个都给忘了，那我希望我妻子能够原谅我，她坐在后面，那我很想叫她上来这里，但她会晕倒的，那她太害羞了，她就像我。我曾经很害羞，但我必须为主的缘故从那种的害羞里边出来。那她真的是很害羞，那有一次我把她叫到讲台上，那多少次她看见我在家里边见到异象，那她就立刻走出房间。但她第一次出现在讲台上是几个月前，当高已经临到时，摩尔先生有点像把他给骗到了台上，那把他带到了讲台上，他说我可不想再出现那在那个周围了。那所以但是如果伯纳罕家有什么荣誉的话，那就应该归给他，他是那个配得的。他站在我和公众之间，37岁，头发几乎全白了，那一个真正的母亲，一个甜美的妻子。那你们所有的男孩子，我相信当你结婚时你会找到一个妻子 就像神所赐给我的这个。那我为他和我的孩子们，彼得保罗、小李百家、那萨拉还有小约瑟而感到高兴。我们问候你们大家，们感谢你们的好意。几分钟前我想他们为我收取了爱心奉献，他们不必这么做的。那我们没有要求他们这么做，而是他们自愿的。那我本可以是个百万富翁，你们知道的。那如果真的接受捐赠给我的东西，那有一次的奉献，那是一张超过了50万美元的银行汇票。那当经纪人把它带给我时，我拒绝去看它。那所有不想要人们的钱，我要的是他们的信任。那这样我就能够赢得他们归向记录。我宁愿有，你们这里有一些可爱的家庭。那我一直绕着你们的城市在开车，那些很好的地方。但你知道我宁愿，我欣赏这里。那你不知道我多么高兴看到神能使某个人兴旺。那我爱这样。但是主给了我一个家，那这是一个牧师的住宅，它属于我曾经牧养的教会，那我只是住在那而已。那让我告诉你们，我宁可在神的眼前蒙恩，也不愿意有任何别的事情。那我不可能喜爱神，却又不喜爱你们所有的人。你们是在基督里与我同工的那位。那如果今天下午你们不相信我，那么这里就没有人了。那如果这里没有人接受我的信息，对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那如果他落在了石头的心上，那不愿意相信，那又有什么益处呢？那像你我，那或与其他人一样投入其中，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边同工。我刚才讲到我妻子的事，那一开始我想让这个过去，但这个实在是个太好的例子了。那今天下午在我回家的路上，他会为这事儿找我算账的。那你知道，我喜欢老式的东西，那就是我喜欢老式福音的缘故。那我相信，当他握手时，那这不只是伸出手来，我喜欢过去的那一些的老的时光。那瞧，就像我们过去所有的，那爱似乎在我们这一代正在消失。那不久前，我跟妻子在市区。那一位女士说啊，伯兰姐妹你好吗？我看见我妻子转身，那我看着她，我说亲爱的，那女士跟你说话呢？她说我跟她说了。我说我都没听见。她说我微笑了。哦，我说亲爱的，那不算，那傻傻的附属般的笑容不算说是你好。我喜欢你用老式的方式来真的说话。那我记得博斯沃斯弟兄，那 FF 博斯沃斯博士，那如果他到这边来，那替我问候他，他是个可爱的弟兄。那他已经退休了，他其实并没有退休，那他只是辞工了。那他以为他的事工结束了，那是大约7-8年前了。那现在他是我的经理人之一。那于是那我们去了，我们在佛罗里达举行了一场的布道会。那由某位的公爵夫人什么的，那让我们使用了他的场地。那虽然那天下午当我开始见的时候，他说伯兰弟兄，这位公爵夫人在后面。那朋友们，我当时不知道公爵夫人是什么，我今天没懂得更多，我不知道那是谁。但那是后面的那某个女士，那她穿着天哪，她的手上足够多的宝石，那可以打发10几个宣教士去世界各地两次，那是毫无意义的。那她拿着那一根杖，那上面有一副类眼镜，那把杖举得离他那么远，那你知道没有人能透过离你这么远的眼镜来看见你。他像那样往外看，他说你是伯纳罕博士吗？我说不是的夫人，我不是。我说弟兄们称我为比尔弟兄。那他像这样伸出手来说，能见到你我真是很陶醉。我抓住他的手把他拉下，我说姐妹把手放在下面这里，这样我就能认识你。那你知道，那我不知道人们怎么这么假装，那毕竟他们只是6英尺高的土地而已。那不久前我站在贝克特博物馆那里，那我爱艺术还有音乐， 在这个博物馆里有两个年轻人看这个体重150磅的人的人体的分析。那你知道如果你重150磅你值多少钱吗？你值84个美分。你身体里的成分刚好够粉刷一个鸡窝的。一点点钙增增的东西只值8毛4分钱。那想一想姐妹，你穿一件1000美元的貂皮大衣，鼻子翘起来，如果下雨你就会被淹死的。那当你只值8毛4分钱时，你以为自己是个人物。那那个身体，那个站在那的男孩说，那一个人看着另外一个说，约翰，我们不值几个钱对吗？那我觉得这是给我的机会。我拍了拍他的后背，我说，孩子们，那确实是，但你有一个价值10000个世界的魂。没错，照顾好那魂，让那84美分随便吧，留意那魂，因为他会永远活着的，那是真的，朋友们。那要记住这个。那我很不愿意那再读同样的主题，我已经讲过他2次了，那还没有能真正的讲到他。那你们是这么好的会众，我相信我可以在同一个主题上讲6个月。那我记得有一次在家里的教会，我传讲了将近1年的约伯，那我让他在炉灰里边待了大约4个月。那某个很好的女士，那非常的注意礼仪，那他太仁慈了，不愿意自己上来告诉我，那于是呢给我写了一封好的信。他说，巴纳姆牧师，我确实喜欢那些的信息，但你什么时候能让约伯从炉灰里边出来呢？那我正在等候一个高潮。那让几个魂上到了祭坛，约伯就离开了那炉灰。我很喜欢旧约，那里有很多的金块，那他们每个都指向哥哥他的基督耶稣。那朋友们，如果有什么祝福，那或我们时代的任何的东西，那除非我们被领到那些的地方，否则我们无法知道。那我知道对我们一直是个祝福，那不但你们蒙了祝福，而且我们也因来到这里而蒙了祝福。那我相信神，这些的聚会会对你们有意义，那你们得救的人会加入某个圣灵充满的好的教会。那所有这些牧师，我祈求他们的事工得到极其丰盛的祝福，那你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健康兴旺。那神祝福你们大家，直到我再见你们，为我祷告。那如果在我能见到你们之前我必须离开的话，我要你们帮我一个忙。如果我离世了，我的身体要被埋葬，当他们把我放进土里时，我要他们唱只要相信。那所以如果你在电台新闻或什么地方听到说我离世了，那就停一下哼唱一下只要相信。那我相信有一天我会从死人中间出来。那几乎所有的巴拉罕们，当他们老了，那一些人活得很长寿。我祖母活了110岁，我祖父97岁去世的。那我母亲这边的祖母年轻时那就死于猩红热，但是那他是那种一半的切诺基印第安人。那我母亲这边的祖父大约4年前去世了，那离世时90多岁。我父亲52岁时去世了。我不知道那个什么时候会来，但通常当他们变老时，那不但家族那只是自然规律，那就像以撒变瞎了，雅各变瞎了，他们两个都是先知等等，那个似乎是他们家族的遗传。那不但家族的人当他们老了，那他们就会哆嗦颤抖。那我想想，如果我活着，那总有一天我会传讲完我最后的一篇道，为最后一个病人祷告。那耶稣若迟延，我希望当他在我身上的工作结束时，我能是个老人。那我走过每个荆棘，每个艰难的地方，我走到河边，那我能感觉到泡沫飞溅的浪涛那开始涌过来，那我知道我的时候到了。我站着，那白发垂在我肩膀上，手里拿着一根杖哆嗦着，那时我想要摘下头盔放在那里， 把剑收在永恒的鞘里，呼喊着说，父啊，放下救生艇，今早我要过来了。他必在那里，我不担心那个，那已经在25年前就解决了。今天他在我心里比以前更加的安定，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相信他的持守我所交托给他的，直到那日。我希望在那里见到你。那在那之前，我要先去非洲，那还有许多其他的地方要去。当暴风刮起来，炽烈的风横扫遍地，我站着面对无意的挑战等的时，你们愿意承诺为我祷告吗？你们愿意这么做吗？我也为你们祷告。现在让我们对他说几句话。我们的天父，我们今天为你儿子耶稣而感谢你。那这场父亲会要结束了，主要不是结束，那愿这个只是个开始。愿你造访我们的影响力永远不会离开这些人，直到耶稣再来。然后在整个城市还有这个州，在每一个教会开始一场老式的复兴，所有的全福音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拿撒勒派，不管是什么，父啊，差遣伟大的复兴到这城，祝福这些摆在我们面前的手帕。永恒的神啊，愿你的灵降在他们每一个的上面，祝福他们，使他们在去到目的地的时候能带去医治。当他们被放在所预定的病人身上时，愿疾病离开他们的身体。主要祝福这群可爱的会众，祝福杰弗里弟兄，愿神与其他的牧师们同在，求你与他们教会的所有这些成员同在，与城里边所有的牧师同在。父啊，求你应允我们这些，求你给我们一点声音来传讲，传讲一场伟大的医治聚会，愿许多人找到通往基督的路，愿许多人得医治。用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同样的经文，创世纪22章，撒旦说你没法完成的，我是完不成，但神能够完成。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从被神呼召的时候起，神就把他领到了一个地步，来领受了用比喻的方式所赐下的应许。那昨晚我们讲到他是伊洛沙代，神对他说话，然后我们讲到神借着撒拉和亚伯拉罕应许了，那显出一个迹象表明他要为了所有的儿女做什么。那这里有多少人昨晚在这儿？那举手让我们看看，你们相信吗？那请说阿们。我心盼望别无根基，唯有救主流血公义，除此以外空虚无凭，单靠耶稣救主圣名，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那科学会失败，其他一切都失败了，但神的道不能失败。不久前我跟一位著名的医生，那科学博士在一起，那他给一个男孩，一个年轻人，我的一个朋友颁发一个学位。那他接受了他的科学学位后，那他拥抱了他，他是从华盛顿来的，那他拥抱了他，那把这个东西别在他的身上，他说，孩子，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科学的学习，那他说在华盛顿或某个地方的某个科学馆，我忘了有多少本与最新的科学有关的书。他说即使你日日夜夜的读，你至少要花2年的时间才能读完，而当你把他们都读完的时候，你就必须丢弃你所学到的这一切了，因为它前进的太快了，乃至于那些现在被科学证明是对的事，将来在科学上会被证明是错的。我站着等候着，那天晚上同一个人在路易斯安那史蒂夫波特坐在了我的聚会中，那我见过了，我说我很高兴今晚有这位博士跟我们在一起。那我听见他对他所说的话的评论，但这个年轻的学生他现在跟我们在这里是今晚台上那这首歌的领唱，但即使他花2年的时间， 科学绝对的证明那些曾经被证明是对的，那他们又会被证明是错的。当我上学时，他们告诉我说太阳是完全静止的，那地球绕着它转，那个已经被科学证明是谎言。太阳也在转，没错，瞧。那所以我想，当约书亚起初是停住太阳时，他还真不是那么无知。那瞧，他总是能够回到圣经里。不久前科学说，哦天哪，这不是很可怕吗？圣经即使说，神说了，人心里怎样思量，人的心是没有智力去思考的。但你知道吗，去年他们发现了神是对的，那魂确实活在人的心里，不是活在头脑里。没错，所以神是对的，人心里怎样思想，他为人也是一样，不是照着介绍给他的知识，而是照着他魂所告诉他的，那这个不可能失败。那我对那位科学家说，我说先生，那些书会失败，那总会失败，但我可以告诉你，有一本书你永远不需要收回的所说的任何的话，那总是被证明是真的，那就是神的道。耶稣说，天地要废去，但我的话永不会废去。那我爱那个亚伯拉罕信靠神的道，今天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因为我们相信神的道。我们相信不管人们说什么，那不管神学家说什么，教育学家说什么，科学说什么，如果他与道相违背，那每个人的话就都是谎言，而神的话是真实的。这是我相信他的方式。那不管他看起来多么的奇怪，我相信他无论如何都是真的。那我要你们注意，亚伯拉罕，那在开始祷告队列之前，我们要用几分钟来结束这个主题。你能想象以撒这个小男孩的出生吗？亚伯拉罕和萨拉，那萨拉那大约有115岁，那亚伯拉罕大约有125岁，他们等候，那结果这个应许的孩子出生了，那一个大约16岁的漂亮的男孩，那头发垂在肩膀上，那一个英俊的小家伙，那他多么爱他的父母，也顺服。那你知道孩子们，那是你们应该对你们的父母所做的。那我想当你听到年轻人说，我家的老头子和老太婆时，那真是太可怕了，我不相信你们卡罗莱纳人，你们小孩子们会那么说，但在我所来自的北方地区，他们会这么说的。那他们这么说真是太糟糕了。那听着，他们不是老头子和老太婆，有一天当地板吱吱作响，棺材开了，那你看过去，看到一个白头发的人躺在那里，那时就不会是老头子了，那是你爸爸，那是你妈妈，你现在要尊重他们，那是第一个带应许的诫命，尊敬你的父母，使你在世的日子可以长久。因此那小以撒他非常的顺从，顺服他的父母，因为他是基督的预表，就像基督完全顺服天父一样。那他怎样的以他的父母的事情为念，那有一天神说，亚伯拉罕，那你知道许多年之后会有一群人有各种那科学的东西，他们要试图反驳我的道，但我要加倍我的道，我起誓后必会持守，我要让你们活着看到这日子。当你100岁时，那我就把你变成一个大约25-35岁的年轻人。那你和萨拉，你们生了这个孩子，你们看见我的手了吗？那我要为夏洛特的人和其他地方的人树立一个榜样，那将我要怎样持守我的道。那我要告诉你，我要你做什么，亚伯拉罕，我要你带着你的儿子去我指给你看的某座山上，我要你带着上去放在祭坛上献为祭物，我要你杀了他，亚伯拉罕，因为在他里面我要祝福全世界。这听起来很奇怪，不是吗？那个男孩子，那怎么可能，那亚伯拉罕怎么能在等候了100年后得了这孩子，那这孩子出生了，那是他们最后的孩子，那萨拉再也没有生过孩子了，那就是全部。当他等了这么久，那这年轻人大约16岁了， 那这怎么可能呢？那现在带着上去毁掉你应验我应许的唯一的盼望。那真希望我还有一点声音。那我想要给你们看一些的东西。有时候神取走一切的东西，那并且医生告诉你说你会死了，那没错，证明他用科学告诉你说你要死了，那其实是为了要向你显明他的怜悯。医生说那个是癌症，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了。那你知道有天我在收音机里边听到，从来没有过一次成功的癌症手术。没错，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东西，我们在医学里做不到，但神在他的科学里能。那摩西领以色列人一路出来埃及地，当他们从埃及出来时，那想一想，200万人，当他们离开了埃及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人。那40年之久，他是怎么对付癌症还有肺结核的？那一夜之间有多少孩子出生？摩西医生去过多少个家？在那片沙漠中有多少胳膊断子的人在跑来跑去？有多少的肺炎？多少人喝了池塘或什么里的水而得了疟疾？他们有多少人感染了水中的细菌还有病毒等等？医生们，难道你不想看看摩西的药箱，看看他是怎么让那些人得医治的吗？那他们的衣服都没有掉过线。那你们有多少人想看看摩西医生的药箱？那你想看看吗？那我知道他在圣经的哪里。那你们想听吗？如果想请举手。那等一下，那我要准确的告诉你们他在哪里。那我们能在那里看到摩西医生所说的。摩西医生有一个处方，他把处方完好的保存在那里。我是医治你一切疾病的主，那是他唯一使用的处方，那适用于每一个的病例。那对医生来说，皮包里边能装这个岂不是一件好事吗？我是医治你一切疾病的主，那正是摩西所使用的。那这个使人们活了40年，其中没有一个软弱的，那岂不很奇妙吗？因为他用了神的道，只要你使用这道，你就不会出错，持守这道。那神对亚伯拉罕说，把小男孩带到那里，我要指给你看一座山，你要上这座山把他杀了。那如果亚伯拉罕说，嘿，等等，那异象是真的吗？那现在让我来研究一下，那异象是真的吗？那神吩咐我带儿子上去杀了他，那我怎么能够成为多国的父呢？那是我的种子，那是应许的种子。那当神毁灭掉我这里的唯一的希望时，我还怎么能够成为多国的父呢？那是我唯一的盼望吗？不是的，我仍然有他的道。他过去应许我说他会这么做的，借着以撒全世界的人都必蒙福。那所以说我，那现在听听亚伯拉罕说的，他说我仿佛是从死里得到了他。我相信神能使他从死里复活。吼吼，即使我喉咙沙哑，我也感到很兴奋了，肯定的。亚伯拉罕说，我若是从死里得下了他，那什么，他自己身上的种子已经死了，当时他已经100岁了，撒拉的子宫也已经死了，那本来他们都是不育的。那如果神行了一件神迹，把生命的细胞放在了里面，他就是从死里得下了他，那就像一个死了的人一样，那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完全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哈利路亚，吼吼吼，这肯定能使长老会的人都喊叫起来了。想一想看，肯定的，亚伯拉罕没有因着不信对神的应许起疑惑，反倒坚固将赞美归给他的名。我能想象，也许是在星期天的下午，主对他说了那些的话。那么星期的早上，那他要怎么做呢？那可怜的小以撒，他看着他，哦，亚伯拉罕很爱他，那但我不能看那个，那我要顺从神， 所以他无法告诉萨拉，因为你知道女士是比较软弱的器皿，那所以有时候你得留意，那所以那我不能告诉萨拉，因为他不会明白的。那萨拉在信心上那一直都不是太强壮的，那因为他缺乏，他不相信应许，但亚伯拉罕拖住了他，因为男人和女人是一体的。那在旧约里，因着割礼的缘故，女人只能靠着男人得救，那她必须与她的丈夫联合啊，才能够领受。但在末后的日子，神将他的灵浇灌了下来，那女人就像男人一样，在心里可以受割礼。那但是她相信她的丈夫，称他是主，那所以她说，那我不能告诉萨拉。那所以也许她说，萨拉，以撒和我要去做个小小的旅行，我们会回来的。我们怎么回来呢？神能做成这事，如果他这么说了，他必把我们带回来，那很好。所以第二天早上，他备好了驴，砍了一些木头放在驴的背上，他要去沙漠里了。那瞧，他走了三天，那三天结束时，他举目观看，远远的望见了神在异象中向他显明的那座山。那注意，一个普通人一天应该能走25英里。那我曾巡逻的那五年，努力一天走35英里，那穿过旷野，那10个小时，那一年又一年。那今天人脚下有汽油了，那不大能这么走路了。那在那些日子，一个人他所拥有的唯一的交通工具，那就是一头小驴子或者是自己的双脚。那所以他唯一的方式就是步行。那亚伯拉罕，那我们比方说他一天走25英里吧，那他离有人烟的地方有75英里远了。那他举目也许是在另外25或30英里远的地方，他看见了那座山。他说，是的，那是神在异象里显给我看的。那他对仆人，就是同行的小伙子们，那现在仔细听，他说，你们都在这里等候，童子和我到那里去拜一拜，童子和我要回来的。吼吼，天哪，什么？他皮带上挂着把刀，他心里要遵行神的旨意，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他说，你们在这里等候，那这童子和我要去那边敬拜，那这童子和我还要回来的。怎么可能呢？他知道神会持守自己的道。那他们继续往山顶上去。那注意，在他上山时，他拾起所有的木头放在以撒的背上。那想知道为什么他做了这些事呢？因为他是基督的预表。以撒把柴背到了山上，他自己就是那祭物，要被放在上面。基督背着十字架去到山上，因为他要被献为祭物。亚伯拉罕是神的影子，父为我们的罪赐下他独生的儿子。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献给神，是因为要顺服神。那注意，在他们上山时，亚伯拉罕拿着火把，那当他们上到那里时，他说，父啊，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他说，这是木头，这是火，这是祭坛，但是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呢？哦吼，你能想象这位父亲的心跳得有多厉害吗？他唯一的孩子祭物在哪里呢？那亚伯拉罕那止住眼泪，想象你自己止住眼泪，他以坚定的眼光望着天，说，我儿，神比自己预备一只羊羔作为祭物。那我不是太情绪化，但这真的让我激动。神必为自己预备一个祭物， 或者说预备一只羊羔作为祭物。他说，以撒转过身去，把你的背对着我孩子。他做了。以撒心想，这是干什么？那皮绳子捆住了我的手。父亲肯定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的脚上绕着几根绳子，把他们捆在一起。他放了过去，亚伯拉罕看着了，他的头发从他的眼睛上拨开，亲吻他的脸颊。神与他同在，我的儿子。他把他放在祭坛上，他回头看，强忍着眼泪。小以撒至死顺服，没有问一个问题。亚伯拉罕从鞘中拔出一把刀来，从鞘中拔出刀，把以撒脖子上的头发拨到后面，举目仰望神，要开始取去自己儿子的性命。就在他举起手的时候，圣灵抓住了他的手。他说，亚伯拉罕，住手，我现在知道你是爱我的，甚至没有留下自己的儿子。大约那个时候，哦，神的一只寄生在咩咩叫，一只小公羊，不是母的，不是一只母羊，而是一只公羊，在旷野，他的脚被扣住了。那是什么？耶和华以勒预备了一只羊羔。那只羊羔从哪儿来的？那只羊羔从哪里来的？朋友们，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里离文明有100英里远。它是从哪儿来的？除此之外，它在缺水的山顶上。这是从哪儿来的？那此时那不是一个异象。他取了公羊，松开了他的儿子以撒，把公羊放上去，割断了他的喉咙，血就流了出来。那是一只真的羊羔，不是神话，也不是异象，那是一只真的羊羔。那是什么？那天晚上我对你们所传讲的神，差了自己降下在肉身里，使他把一只公羊带到了那里。耶和华以勒预备了一只公羊作为祭物。我的基督徒朋友们，今天下午我对你们说，耶和华以勒仍然存在，那只羊羔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曾经从荣耀中降临，使自己比天使小了一点，要为众人忍受死亡。今天下午已经供应了你所需要的一切，已经为你的救恩预备好了，为你的医治预备好了。除此之外，他说，我必离开你，我要祈求父，他要赐给你另一个安慰者，就是这圣灵，他要永远与你们同住。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甚至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耶和华以勒今天下午为你的罪献上的祭物。耶和华以勒今天下午为你的疾病预备了同样的羔羊。你能够相信吗？你愿意相信吗？等耶稣在地上时，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因为我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灵。那我还有不多的时间在世上，那现在我要回到神那里去了，然后我要再来与你们同在，是圣灵的样式，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现在他在这里，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一条出路，神为你预备了一个祭物，他是为亚伯拉罕预备的耶和华以勒，持守住了他。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只要你在基督耶稣里，你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你是神的同一个应许的继承人，比过去的亚伯拉罕更确定。那里已经有大约2800年，那可以回顾别人所经历的，看看他做成了什么。那如果旧约提供了那个，新约岂不是更美的了吗？ 说我们没有他们就不得以完全。哦，我说他们若没有我们就不得以完全。神已经预备了，我相信当我们祷告时你们会全心相信。父啊，我们此刻何等的感恩，你是耶和华以勒，是主所预备的祭物。主耶稣，今天我祈求你，愿你丰丰富富的赐福给这里所有的人，让他们知道，当以撒走到了路的尽头时，你为他预备了复活的预表，你为他预备了一条出路，你预备了主耶稣复活的路，预备了圣灵，知道时候要到，人们会尽力解释掉你道中一切超自然的事情，但你预备了圣灵来做你的工作，做你肉身在这里时所做的同样的事。我今天祈求你大大的赐福，医治病人，拯救失丧的人。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奉基督的名求。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想知道今天这里是否有一个罪人朋友，他从未接受过这个祭物，他愿意向神举手。神祝福你，我的弟兄。你说我现在接受基督，神祝福你。我现在，神祝福你。我现在要奉基督的名向神承认我是个罪人，此时我要他的怜悯临到我。法兰弟兄，我不是向你举手，我向神举手，说我相信那个故事是真理，因为它来自圣经，我相信圣经说的都是对的。我向神在此时怜悯我一个罪人。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我看见了你的手，女士。神祝福你，年轻人。我看见你的手了。老楼上，老楼上，有愿意向耶和华举手吗？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我看见你在那里了。那还有人吗？就在此刻，就在此刻，主啊，是什么使人持守自己的道路呢？是什么使人们进入他们的生命传讲福音呢？是什么使基督徒站在那里直面死亡，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呢？是耶和华以勒，他提供了一条路，一条逃脱的路。那你要他吗？神祝福你，先生。你可能做了很多好的事情，我对此毫不怀疑。那当你向你的造物主举手时，那是你人生中所做的最伟大的事。说现在我相信。那还有别人吗？那我刚才那看这位父亲的举起的时候，我想起我自己的父亲，他已经越过了河，他的头枕在我手臂上，医生给了他一剂药，用过量的那使得灵杀死了他。那个杀死了他，他抬头看着我，他那双爱尔兰人的眼睛，多希望我今天能够看到的经过这些的过道。但这里有别人的爸爸，弟兄，你愿意接受他吗？相信主吗？好的，那如果有人被盗了，愿意举手说，神呢，我想要回来，我今天感到被定罪了，我要回到基督那里，你愿意带我回去吗？你愿意举手吗？那一个，神祝福你，先生。还有别人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在这里。那有人没有领受圣灵的洗，你想要借着圣灵受洗归入信徒的身体里吗？那只有一种的洗礼，那是圣灵的洗。水只是一个预表。你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太好了，几十个人举起了手。天父，我把他们交给你，你在你神圣的道中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看见那些人举起手来，看出来他们的表情改变了，肯定的，若没有事情发生，你是不可能照着神的命令行事的。父啊，我感谢你，愿他们现在就拥有永生，让他们永不至灭亡，永不至受审。你说了，我相信你。吸引他们那些流浪的人，对他们的心说话。 哦，犯罪之人的道路崎岖难行，他们的道路上只有麻烦、疲惫、惧怕。神的此时愿你除掉他们一切的惧怕，用膀臂拥抱他们，说：“我的孩子，回到羊圈来吧。”那是我在对你说话，这是我的声音，微小的声音。神知道谁想要圣灵的心。我祈求神的荣耀今天下午临到这会堂，使这儿的每个人都领受圣灵的心。父，我求你应允，愿这间小教会成长并且兴盛。我现在把他们交托给你，主啊，相信你的道，引用你的道。有些人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了，直到我见你面的那时候，那时我要见到他们，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那他们若没有永生，就不能举手来接受你。你这么说的，主啊，如果在那只手的下面有一颗真诚的心作为根基，那就会有事情发生。那你是那位说出这道的人，他们不至灭亡，不至受审判，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他们相信了。父啊，现在他们是你的了，我们奉耶稣的名把他们交托给你，阿们。那我真的不愿意离开你们。愿神祝福你们，卡罗莱纳，无论在哪里。我现在想要说再见，因为如果主耶稣以他的恩高的大能来到，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要把我带走。那我知道的唯一方式是我的弟兄还有他们中的一些人上来这里，那在一旁的拍拍我，我就知道那就该是停止祷告的时候了。那我自己并不知道，当我上到那里时，我觉得我是个巨人，但我在下面这里我没事，但只要从那里出来一次就不同了。有多少人知道诗人和先知总被当作是有点疯狂的神经质，肯定的。多少人听说过史蒂芬·福斯，那么应该知道他，他写了美国最好的民谣，像老黑桥、家乡的老人、苏瓦尼河、古老的家乡肯塔基。那你知道每次他得到灵感写出那些老歌之后他就喝醉了吗？那你知道他写了最后一首著名的歌之后他就叫了一个仆人拿着剃刀自杀了吗？多少人听说过威廉·考伯，就说让我们看看，多少人听过这首歌，有意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伊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力去全人罪迹。威廉·考伯写了这首诗。那不久前，两到三年前，我站在英国伦敦他的坟墓旁，那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他被人认为是一个疯子。那你知道他写了那首歌之后，那你读过灾难历史吗？他上了辆出租车，那想要找到塞纳河去自杀，他从灵感里边出来了。行，他不知道自己在哪儿。看看先知约拿，实际上他在鲸鱼的肚子中活了三天后，那出来发出了预言，使一座像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那么大的城市都悔改了。甚至他们在牲畜身上披上了麻布。那后来他上了山，灵感离开了他，一只小虫子出来吃掉了一颗瓜藤，那他就祈求神取走他的性命。行，那就像神经质一样。要看看伊利亚，他祷告天不下雨，就有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雨，然后又呼叫雨从天下降下来，同一天又叫火从天降下。但是当圣灵离开的异象成就了，那主给他吃了一些饼让他睡了，叫醒他一两个小时后又喂饱了他，那他太神志不清了，于是他在旷野流浪了四十个昼夜。那当神找到他时，多少人知道他在哪里找到他的？缩回到了一个小山洞里，对不对？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四处流浪。瞧，这说明了什么？在河那边有一片土地。没错，不需要解释，因为你不能解释。如果先知等等不能够解释，我们又怎么能解释呢？这是真的，就是这样。那多少人是第一次来这里边？举手让我们看看。看看这些手，神祝福你们，我很高兴有你们。那朋友，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来解释清楚，我只想问你一件事。我肯定你们第二次来的人那会忍耐我一会儿。那我要争辩的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经是这么说的。新来的人相信吗？说阿们。那圣经，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宣称他要以灵的样式回去，再次转向父，但他要以圣灵的样式回来，永远住在我们里面。那时他所做的同样的事，他要借着他的教会来做，直到他的再来。有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说阿们。瞧，他应许了这个。他说再有不多的时候，世界，那世界是什么？那世俗人。瞧，世俗人，教会成员等等，他们不再看见我。那些时候的教会成员看见了他们？没有，先生。那他们从未在那光中看明白他到底是谁。那他们看见了耶稣的肉身，因为他们有视觉。那些能看见的人，那些看不见的人，神赐给了他们视力，使他们能看见。耶稣对他们说，你还不如生来就是瞎眼的，那样你就不知道罪了。但你看，他们在光中看见他，他是一个人，但他们没有在神儿子的光中看见他，因为他们说他是个魔鬼，那是个读心术人，别西卜算命的首领。但那时有一些人相信他，对吗？他们被称为普通的百姓。那耶稣做了什么？他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吗？那如果我们能够找出的当时是什么，我们就知道他今天还是一样的。那如果他是一样的，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那所有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今天还活着的人，请说阿们。那意思就是这样的。那我要得到你们的认同。那注意，那如果这本书掉到了地板上，那我把另一本书放在它的位置上，那个不叫复活，那叫代替。但如果这本书掉了下去，那如果它要是复活的话，那它又回来了，那必须是同一本书。那么耶稣在复活中要显明那不是别人或别的东西，他就必须得是一样的。那他不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他不是学者，他从未去过任何的神学院，他从未有过学位，没有任何记载说他曾去过任何的学校或类似的地方。但学问最深的人却向他求问智慧。他的门徒是无知无学问的，圣经这么说的。那除了一位呢，就是保罗。保罗说，我必须忘掉我所知道的一切，为了要认识耶稣基督。有时候我们也必须那么做，忘掉你所知道的，这样你就能够学到基督。那现在他做了什么？那是什么立场呢？那为什么一个像他这样的小个子，没有家庭美容，那你都不会去渴望他？也许他腰都弯了，他只有30岁，人们说他看上去有50岁，他们说你还不到50岁，却说你见过亚伯拉罕。那他只有30岁，他的工作一定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可能是胡子都有点花白了，那头发也花白了。他们说，你说你见过亚伯拉罕？他说，在有亚伯拉罕之前我是。他们知道是谁借着那嘴唇说话，那是神借着他的嘴唇说话。那正如不久前我在这里说的，能够告诉我说我太强调耶稣是神的妇人，他是神，他仍然是神。那你们那些只愿意相信他是个先知的人，为你感到羞耻。如果他只是个先知，我们就都失丧了。没错，如果他不是全能的神，我们就失丧了。没错。他说，伯兰先生，如果我能借着圣经向你证明耶稣基督那只是一个凡人，那他不是神，你会相信吗？我说，如果圣经这么说的话，是的，因为那是他的道。他说，我给你证明。他说，约翰福音11章，当他下到拉萨路的坟墓前时，圣经说他哭了。那如果他是神，他就不会哭。我说，女士，那只能说明你的想法有多浅薄。我说，他是个人，但他是神人，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这就是犹太人搞糊涂的原因。他们看见那人说，那瞧这里，听听他用的那种的语言，他的语法太糟糕了，他说话像普通人。那因为那些人是听他的人。那你看他怎么穿戴的，那件旧袍子被洗了很多次了，都脱线了。 那这件衣服没有缝，那是上下一片支撑的，马大和玛利亚为他做的。那看看令人，你的意思是告诉我他比我们这些研究了一辈子的学者、拉比、祭司、大祭司等等更了解吗？这是谁？乔治一出生就有个不好的名声，是个私生子。他们说你是谁，竟然教导我们智慧呢？你从哪个学校里边来的？你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的？哈哈，那真是亵渎。我说是的，女士，他去到拉萨路的坟墓那里，他哭了。他是一个人，但当耶稣站在那里，挺直肩膀，说拉萨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站了起来又活了，那就比一个人大多了。那是神。那天晚上他从山上下来，饿了，那到处找东西吃，他是个人。但他在那棵无花果树上找不到吃的东西时，那是一个人，那是一个饥饿的人。但当他拿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时，他就比一个人大多了。肯定的，那天晚上他在那条小船上，在那波涛汹涌的海上，他是一个人在暴风雨中，一万个孩子的魔鬼岂是要淹死的？那条小船颠簸的就像个瓶塞儿。他是一个躺在那里的人，他太疲惫了，疲惫了甚至海浪都没有叫醒他。但当他站起来，把脚踏在船的帆索上，抬头看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和浪都听出来了，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没错，他在石架上呼求怜悯。当他快死的时候，他像人一样哭喊。但当他在复活节的早上复活时，他证明了他是神。阿们。他是复活的那一位，他是个神人，神在基督里。他说因为那就是们不能够明白他的原因，有时候是基督在说话，或者说是儿子在说话，有的时候是父在说话。他是个双重的人，他是一个人，是儿子，神在这里面，在他自己的帐篷里。在他做了什么呢？他有没有转过身来说我是医治者？完全相反，他说我不是医治者，他说不是我做这些事，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在约翰福音19章，在他经过了一帮瘸腿残疾血枯干瞎眼的人时，他被质问，因为他医治了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是父指示他去那里医治他的。他做完就走开了，其余的人都躺在那里，他们质疑他一个人在安息日背着褥子。那听他说的话，约翰福音5章19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那是主说的吗？我什么也不能够做，直到父先给我看到异象要做什么。那为了新来的人，我们用一会儿的时间回到他过去的生命中，他的事工开始时，然后我们就结束。那你看，腓力悔改信主之后，就走过去找到拿单叶，说你来看我们找到了谁。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拿单叶一直在树下祷告。他说呢，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说你来看，那是找到答案的最好的方式，过来看。那他上来站在祷告队列里，也许是耶稣所在的地方或在会众中。耶稣一看起来站在那儿，这生从未见过的。他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仔细听，他说嘿拉比，或说牧师老师，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你怎么知道我的？你是从未见过，你怎么知道我的？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那边15英里远的山上，你还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有祭司和拉比站在那儿，博士们，神学博士，文学博士。那他们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读心术，他是别西卜，是鬼王。那有所有读心术的人所拥有的一切的能力，他是所有这一切的首领。耶稣转过身说，那你可以为此得赦免，说话反对人子的他还可以得赦免，但有一天那圣灵来了。哈利路亚，我的血在那边流出来之后，对你们这些嗜血的无神论的人，你们属于你们的父魔鬼。他说当那血流出来，圣灵来了，做我所做的同样的事儿。如果你说一句话干犯圣灵，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多少人知道的是经文？那要小心，你只要一个字就会偏离了。所以你看到我今天站在哪了吗？我是和谁一起在这些事上站立的呢？瞧， 那这个行神迹的人是怎么做的？那你说一个神迹，他都没有得医治。神迹不一定是病得医治，有各种各样的神迹。确定的神迹是神知道谁在那棵树底下，那是个神迹，他知道他是谁。那是个神迹，神知道他们的名字。所以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说，因为我那么说，你就相信了吗？那你会看到比这更大的事。那是他的迹象，那是犹太人的迹象，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能做这事儿。一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就跑回了会众中去了。这是给新来的人的。他跑回到了会众中，因为他心里说，我若能摸到他就必好了。那当他那么做时，那他感到满足了，那他要得医治了。耶稣说，谁摸我？那他们说，谁摸你？妇人和所有人都说，不，不是我。每个人都否认圣经这么说的。那耶稣说，有人摸了我，因为我变得虚弱了。瞧，这就是造成这种虚弱的原因，是你的信心。瞧，他说，我变虚弱了，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力量从我身上出去了，能力就是力量。他说，力量从我身上出去了，我变得虚弱了。于是他继续四处观看，直到找到了那个小妇人。他定睛看他，直到他得了血漏。他说，你的信心，你的信心，不是我所看见的异象，是你的信心成就了这事，对不对？你的信心。他甚至不知道他是谁，对那妇人一无所知，没有异象，只是他的信心触摸了他。他说，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如果耶稣那天那么做了，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今天也必须要那么做。圣经说，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到的大祭司。那他以圣灵的样式在这里，那你就可以用你的疾病触摸他。那在结束的时候，愿主帮助你们相信，如果耶稣基督再来，那他不可能以肉身来到这里。当他的身体从荣耀中出来时，那每只眼睛都要看见的，万妻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对不对？那所有这些四处横行的主义，那我可怜的孩子们，那你们在等候时要小心。那因为世上什么都有，记住，那当所有的，在末后的日子，圣经说魔鬼会四处游行，像吼叫的狮子，虚假的神迹奇事欺骗，对不对？当地狱里所有的都打开了，记住，在天上所有的也要打开。瞧，圣经说亚尼和羊屁必在末日兴起，几乎选民都要被迷惑了。弟兄要小心，持守在神的道上，不要离开那里。今天发生的许多事不是从这道来的，那就不要去管它，持守住圣经。因为圣经说，若有可能，连选民都要被迷惑了。但如果你的名字从创世以前就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你就会认得他的声音的。陌生人你不会跟从。我不在乎是不是有油从手脚还有其他的什么里边出来，那你能知道那不是从圣经来的，与神待在一起。那注意各种的歧视。那记住，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就是活着的，他借着他的教会在做工。他在教会里设立了一些人，什么？首先是宣教士，或者说使徒，都是一样的，一个奉差遣的人。第二个是先知、教师、传福音的牧师，是圣经说的吗？他设立了五个教会的职分：宣教士、先知、教师、传福音的牧师，为了使教会得以完全。然后还有九种属灵的恩赐，通过这个身体运行。那其中一个是知识的恩赐、智慧的恩赐、方言的恩赐、翻方言的恩赐。那所有这些的是预言的恩赐。那预言的恩赐和先知的恩赐之间有很大的区别。预言的恩赐可以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在教会还没有接受之前，必须要在三位属灵的审判官的面前接受审判。那如果他没有成就，那就错了。那你们中间就有了错误的灵，就像说方言和翻方言一样，那就是你们五旬结拜信徒失败的地方。我不是你们的审判官，但那是道。没错，你们在这一点上乱来了，你必须留意那些的事儿。他们要绝对的、合意的、有次序的进行。那信息传出去时听听，你到我们的教会来一次，留意我们在那里是怎么运作的。那些事必须到 一样真实无伪。如果不是，那人就得先去了祭坛前把邪灵从他们身上除掉。神不说谎，神只说出真理。那这样你们就会在教会里设立了正确的次序。那正是我们搭起帐篷之后所要教导的。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大的教会，看神能不能让我们都聚在一起。所有这些恩赐都在教会里，但问题是人们随意使用他们。就像保罗说了，人们岂不说你们是癫狂了吗？那正是伤害了五旬节派教会的东西，肯定的。你们有这些恩赐，但你们的牧师却没有。那弟兄们，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是的，其实我是那个意思。我不是用的，我的意思是，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们的感情。但你看，问题是没有按正确的次序设立那个教会。没错，那正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让我们使那个教会井然有序，你就会看到阴间所有的捆绑都松开了，是的先生，都会聚在一起的。你知道所罗门第一个神的殿是从世界各地运来的材料，那他到了一起时，每一块石头都去到了他的位置上。那第一块的房角石被弃绝的那位成了房角的头。那所有这些属灵的恩赐，那预言的恩赐，先知生来就是先知，一个预言的恩赐临到一个人，然后去到另一个人，临到一个，然后临到另一个。那只是在教会里，那这九种属灵的恩赐都应该运行在每个地方教会的身体里。是的，那里应该有审判官等等，那是教会井然有序，那形式正确。但是作为一位先知，那你看耶利米，那真是太多了。那我们来看摩西的生来就是先知，以利亚是约翰，直接去到了旷野，行，一个先知。那还有撒加利亚，神告诉撒加利亚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就已经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立你做列国的先知，对不对？那他们一路走来都是如此说，那没有审判官能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他们有神的道。没错，神在过去不同的时间以各种的方式借着众先知向父辈说话，但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位向我们说话。那如果他正站在这里带着这些预言的恩赐和各种的恩赐在教会里边运行，你们就应该相信他。你们愿意这么做吗？天父，当我们进一步等候你的灵来祝福我们时，愿你今天下午就把这些祝福赐给人们。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偏向去了教导，在现在让我们开始，我们一起来唱只要相信。那请你再回来弹奏一次好吗？那我想知道，当我们唱这首歌时，如果耶稣今天下午出现在这里，复活的耶稣今天下午出现在他的这些人组成的身体里，那做他在这里时所做过的同样的事情，那你们愿意相信他吗？那瞧，克留巴他们在耶稣复活后，那他们以为他死了，他与那些爱他的人同行，那么你们许多人爱主，但你们没有认出他一直与你们同在，那就是你们今天在医治方面的问题。那你们没有认出他就在你身边。哦，我真希望我能把这个告诉你们，我真希望我能把它浸透在你第五根肋骨的下面。行，那巴不得你能够认出来，那看看格罗巴他们，那他们一路走来说，我想一切都结束了，他死了，我们看见他被杀了，前天我们看到矛穿透了他的心脏，他就死了。那我们最好回家算了，就是这样。那没错，那有个故事，那妇人们说他们看见了耶稣，那当然我们听见了那个报告，犹太人来把他偷走，那把他带走了，那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一个陌生人走过来说，早上好弟兄们。早上好先生。他说，你们为什么那么难过呢？你说你是陌生人吗？不知道拿撒勒人耶稣，我们本指望他来做以色列的王，但是他却死了吗？那这是第三天了。那等等，那他说，你们这些无知的人信得太迟钝了。那注意，他所行的第一件事就是直接去了经文里，也就是耶稣一直带我们去的地方。当你看到人在避开圣经时，那你就快快地避开他。瞧，你要持守经文所说的。那他直接去了经文，从先知开始，从旧约开始解释神应该是如何，那叫基督兴起，那他怎么样的受死，第三日复活等等，他们却不知道那时代，他们整天与主同行。所以当他们到了他们要进去的地方时，他的举止好像他要继续往前走似的。那你知道很多时候他就是这么做事的，你认为他会从你身边走过去了，其实他不是的，不用担心，他不会越过你去的。所以他显得好像他要继续走， 那他们说你必须来跟我们同住，那时间过得很快，那你必须怎么强迫他进来。那他说好的，那当他被邀请时他就会来的。所以他们进去关上门，那服务员上来说，那你们先生们要吃点什么吗？那他们点了饼啊等等的东西，那于是那他回去，那把东西拿来放下，那他们感谢了他，那接着耶稣就照着过去所行的方式行了事。那格鲁巴看着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回头看着他，他说那是同样的方式，那是耶稣在的时候所做的同样的方式。他再回头看他就不见了。那你看到吗？那他们并没有很快跑回去有争辩他们的宗教，他们跑回去说主确实复活了。那我们来这里不是要争论某个人的神学，不管他们是为了公会进行会或长老会，那这样施洗那样施洗，不要理会那个。我是来这里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个才是主要的事。我希望这个不是突然的，那我想要借此帮助病人，让他们知道他受死是为了医治他们，正如他为拯救他们而死一样。那愿他来做这事，那这个是我的祷告。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你能相信。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我奉耶稣的名求父，让他儿子来，你们把自己降服给他，我把自己降服给他。今天下午他要对我们说话，祝福你们。好的，祷告卡在哪儿？你发了什么？从什么到什么？那他们给出去了吗？ E 吗？那让我们看看 A B C D E， 是的 E。 那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一直都是叫1到50，那今天让我们来叫一些不寻常的号码出来。那我们今天从75号开始叫，持有祷告卡 E75 号。那这是有点像这样的东西，一张小白色的卡片，那有一个数字和一个字母 E75 号。那你能够举手吗？也许我搞错了，是 E 吗？哦，对不起姐妹，那上在这里，那就在这里，在台阶的下面 E75 76 7778 79 79号。好的，80 81号，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那要保持真正的敬畏，我不对批评者等等所发生的事情负责。我希望明年或搭帐篷的时候再见到你们。那我要感谢基督徒商人们的良好的合作，那感谢牧师们的良好的合作，那这里的管理员呢等等，那还有引座员们，那他们做得非常的好。那感谢这里的姐妹风琴师还有钢琴师，感谢你们每个录音的人，感谢你们的帮助，感谢你们的支持，感谢一切，愿神丰富的祝福你们。这是我的祷告，我祈求他百倍的来赐还给你们。那记住，如果我能帮到你们，请写信给我。夜再深，雨再大，我也会为你们祷告的。好的，当他们让那些有祷告卡的人排成祷告队列时，那让我们来开始祷告队列，来也节省时间啊！你们弟兄们继续吧，那把那些人叫上来吧。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但想要耶稣医治你的，请举手。那请原谅，神祝福你们。哦，我亲爱的朋友们，那你们是我最勇敢的人。你们意识到在刚才投入那个奉献时你是做了什么吗？你们知道你们做了什么吗？ 你们正在帮助我养活我的孩子们。那如果还有任何剩下的钱，那我在家里边的开销是每天大约100美元，我的办公室等等，那寄出去瘦高的布条，那一切都是免费的。我向你们保证这点，弟兄姐妹，不会有一分钱会用来去做错误的事。据我所知，他会去到施工场上，帮助我向内地的未得救的异教徒来传福音。那管家，那些奉献从你们的手去到了我的手里，那可能是100美元，可能300美元，我不知道是多少。那即使是1000美元，那我并不知道是什么的，不管是多少，那现在取决于我了。我要从这里开始来做交代了，我要成为主的好管家，那我要尽我所知的用他的荣耀神。那谢谢你们，神祝福你们。那我不知道，那你们熟悉那首歌与我同住吗？那不用伴奏的话会吗？那首歌与我同住，那如果你们愿意，那请稍微大声一点，那好，人们能过来。好的姐妹，那如果你愿意来的话，那我爱那首歌。那让我们安静下来，这是教会与我同住。哦，神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与我同住，天父，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那抵挡的就站在附近，撒旦在发怒，不信想象在人们中间，然而众天使却站立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准备好了，要么黑旗要挥舞，要么天上的白旗会在得胜中挥舞。神的，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得胜，现在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愿我们有一天在你家安然相会。在此之前，在我们前行时帮助我们，鼓励其他人相信，因为我们奉神的儿子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如果那位调音师能够留意我的声音，那如果你愿意，请慢慢来。那这里的女士，首先所有这些人我不认识他们，那你们是知道的，我是个陌生人，我想我跟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但神知道你。但是如果主耶稣向我启示你所需要的东西，那就像这样对新来的人，那刚好这个在我的心中，那这是一幅典型的画面，那我在这里先跟新来的人谈谈。这是今天的画面，又一个圣经的时刻。主耶稣当他在地上各处行走时，他是加利利的先知，他宣称他自己没有做任何的事，只是照父显给他看的去做。所以有一天他去了撒玛利亚，他必须从山上去往耶利哥。那我想知道为什么呢？那当然他说父差他上去那里。他坐在一口井边，一个妇人出来打水。那耶稣说，那在这之前他打发门徒去买些食物。那耶稣对妇人说，请给我水喝。为什么他要那么做呢？请给我水喝。那也许他并不是因为渴。有人说，那么犹太人求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是不合意的，那是我们彼此没有来往。没错。他说，但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就必早求我给你水，那我要给你的水是不用来这里打的。那他说，井很深，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耶稣说，但我所赐的水是生命， 正在涌流。那夫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下敬拜，你们却说是在耶路撒冷。他说，夫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知道这点，我们敬拜什么，救恩是给犹太人，但时候要到，等父，我们不在这山上敬拜，那也不在耶路撒冷敬拜，而是在灵和真理中敬拜。父寻找这样的人来敬拜他，那是符合圣经的吗？那么他在干什么？与夫人进行交谈，他正在接触夫人的灵。那父说，上去那里，那里是他所知道要做的一切。父告诉我，下来这里，那正是我所知道要做的。这是一个女人，我对她一无所知，但我在做什么呢？接触她的灵，做她做过的同样的事。那耶稣对夫人说，去叫你丈夫来。他发现了夫人的问题，对吗？他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没错，你有五个了。当他告诉那犹太人他在哪里时，他说了什么？他说，这是弥赛亚的迹象，你是基督，是以色列的王。现在注意看这个撒玛利亚人，你要说什么呢？那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夫人说，我知道弥赛亚。那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但你是谁呢？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那是什么迹象呢？那新来的人，弥赛亚，对吗？这是弥赛亚给犹太人的迹象，这是弥赛亚给撒玛利亚人的迹象。当彼得兴起了之后，对于外邦人也是一样，耶稣只奉差遣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如果这位弥赛亚不是在坟墓里，而是活在他的教会里，那他仍然是弥赛亚的迹象，对不对？在格林流的家里，当彼得进去给他看有关异象的事，他在房顶上看见了，看到了格林流他们，他看见了他们，那是弥赛亚的迹象，是复活。当彼得说出这些话时，圣灵就降在每个听到的人身上。今天我们的心如此坚硬，岂不太糟糕了吗？我们无法让自己变得柔和，那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看见了一些，那如果主行了，雷次发生在了印度，那成千上万的人，那一次在南非德班，我看见一次就有20000个异教徒归向了基督。我看到有25000人一次就得了医治。那报纸上说，他们从地上拾起拐杖、轮椅等等的东西，装满了7辆卡车，只是一次祷告。那我们有太多的教义了。我琼斯博士说的是心灵感应，就像犹太人说的一样。那另一些人说是魔鬼，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关系，那些是穷人，我们是。那我们在美国需要宣教士比全世界所有的人加在一起更甚。对付一个受过教育的异教徒，要比没有受过教育的异教徒难得多。那异教徒的意思是不信者。那这位女士，那姐妹，当然我不认识你，我一生从未见过你，那必须要有某种的方式让我能够，那如果神告诉我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或向他通过耶稣对夫人所做的事，你会接受他吗？那会众愿意全心的接受他吗？你相信你会接受他吗？那注意这里，夫人在誓言之下，那他会，那我们不相信启示，那他把手举了起来。那我们彼此不认识，对吗，律师？我一生从未见过你，我们彼此不认识，就是哦，你参加过我的聚会，那但我不认识你，那是我的意思，我们彼此不认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吗？好了，如果有东西启示出来，就必须是由神而来的。那你可以说那是心灵感应，你可以说那是魔鬼，那将会决定你会从中得到什么。那你知道夫人摸了耶稣的衣裳，他就获得了能力。但那人用破抹布包住耶稣的头，那个罗马士兵，那些的士兵批评他，用杖打他的头，说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那我们现在就相信你，他们没有感觉到任何的能力，他们什么也得不到，定罪，他们若不悔改就必为此下地狱。那所以这就决定了，那是错的。那如果神告诉我你来这的目的，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吗？而这是他的灵在这里行他在圣经中所行的同样的事儿。那记住，所有的会众都宣称他们会这么做的。那你是审判官。 看这是不是对的，让你来判断。那首先，这个妇人，我看到她对某件事感到不安。那是的，她很紧张，我看到她非常的紧张。那当然，那是她所经历的生命的周期，那是她的年龄。那另一件事，她有一个肿瘤，她的背部有肿瘤。是的，那你的脚也有肿瘤，没错。那如果是，请举手。你相信吗？那我能把肿瘤除掉吗？不能。耶稣在哥哥他做成了这事，你相信吗？你还有更多的问题不是吗？那是你的亲戚。是的，这是一个家庭问题，是关于婚姻或离婚等等。这是你的侄子，对不对？那你相信我吗？好的，那去吧，接受你所求的。主耶稣是你，感谢归给神。那他在这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评判的，那取决你。基督，那我已经传讲了他的道，基督在这里证实他的道，来成就他的道，那取决于你心里的是什么。那我要继续祷告队列。你好吗，女士？我不认识你，女士，你知道的。就我而言，只有神知道你。那可能有很多人认识你，但我不认识。那如果神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那是基督，不是你的弟兄站在这里做这事吗？你会吗？你患有某种是你僵硬的东西，关节炎，没错，你得了关节炎，如果是，请举手。那你还有肿瘤，那肿瘤在你的喉咙里，没错，不是吗？那你相信吗？那么只要像那个年轻的女士一样走下讲台，那关节炎已经从你身上消失了。去吧，去吃你的晚餐吧，做你想做的任何的事情。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先生你好吗？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先生。你知道有什么事儿在发生，不是吗？是的，先生。会众可以看到人们走近时的表情。多少人看到过主的天使的照片？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手。他正是在这位弟兄旁边的。没错。你知道有什么事儿正在发生？那他就站在我们中间，先生。有一天我们要站在审判台前接受审判。如果你病了，我都无法医治你，你知道是耶稣做的。他所做的事是这已经复清了。我们只要相信接受，那对这个有信心，那要相信神定义要把它给我们，那他就是这么做的。但你患了，我看到他看起来像是血什么的，有点，或者是糖尿病，是糖尿病，没错，不是吗，先生？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们会众相信吗？那先生，请看我一会儿。你有一个很好的灵，我很欣赏，我从未见过你。那我这么说，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离这里大约100英里远，一个叫金的地方或类似的什么地方。没错，你名字的简称是 WC， 像是西里斯。没错，没错，没错。你现在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那就去好了吧，耶稣基督是你好了。你相信吗？不要怀疑，要信心。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相信吗，律师？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好的，愿主祝福你，帮助你。那首先，你的头部有问题， 神经受伤了。那里还有膀胱的问题，对吗？搅扰你了，那正是你的医生告诉你的，没错。你相信你得了医治吗？那就去全心相信吧，愿主祝福你。神祝福你，我的姐妹。阿们，赞美主。如果我没有因此变得虚弱，只要有信心。贵族们，你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吗？你有没有意识到在超自然领域的某个地方站着那位复活的基督？他也在那里，你相信吗？往这边看，告诉你相信。在会堂的任何的地方，那只要看这里说，神哪，我相信。那你在祷告什么？小女士坐在尽头的，那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你想摆脱一个神经紧张的咒诅不是吗？如果是对的，请站起来。那女士站在那里，这位年迈的女士站在那儿，没错，你坐在那里祷告。那因为你有神经紧张，对吗？这是神经的错乱，总是不安，那对不对？如果是，请向内挥挥手。那现在你感觉不到了，对吗？它从你身上消失了，你得医治了，你的信心已经医治了你。那你可以作为一个健康的妇人回家了，荣耀神。那看姐妹，那不要哭，要相信。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或是他的仆人吗？我无法医治你，你知道，即使我非要这么做，我也不能，对吗？但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问题，你会接受吗？你的问题是你非常的虚弱，没错，你的体重减轻了很多，我看见你比你现在胖很多，为什么？那你刚从医院出来，你在医院里有了一个经历，那里太虚弱了，都站不起来了，没错，对吗？这是主如此说的。那如果是，请站起来。那你的软弱离开你了，你可以回家成为一个健康的妇人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阿们。你要对神有信心，只要你能够信。那你是病人吗？是这个人吗？你相信吗？你相信我所传讲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对吗，律师？你是个信徒，那我怎么知道呢？那你可以是个批评者，但你的灵是受欢迎的。你是个信徒，我只是你的弟兄，一生从未见过你。但现在如果你需要医治，我不能够医治，你知道这点。如果你在某件事上需要赦免，除非你犯罪得罪了我，那如果你犯罪得罪了我，我可以饶恕你，但神必须赦免你。你的生命你现在无法隐藏了，因为你已经接触上了。阿们，太好了。你也是一个紧张的人，非常的烦躁忧郁，而且你还有一个破裂，是的，对吗？那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你还有更多的问题，姐妹。是你正在为他祷告的一个儿子，你儿子，儿子是弱智，你正在为他祷告。你也不是从这儿来的，是从一个叫格林维尔的地方，对了吗？拿你擦过眼泪的手帕放在孩子身上，我们要为他祷告。所有的姐妹，你戴着黑色的手套，你的手像这样的，那站起来往这边看着我。那如果我引述你的祷告，你在祷告，那我在另一个空间另一个世界听到了，那说出你在祷告什么，你会相信耶稣听见了你吗？那这是他的恩膏吗？ 谁能够听祷告？基督，你在为膀胱病祷告，你为结肠病祷告，祈求神让我对你说话，对不对？如果是，我要你站起来一会儿，让人们知道，转向会众。你相信吗？姐妹不要怕，你会好起来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它变成白色的，你周围有一道光，刚开始那是个黑暗的影子，在你接受神的光就下来，在那边的同一位天使就离开了。那去相信吧，那不要疑惑，因为他会想要回来的。那最后的结果将糟糕七倍，但你相信你所听到的。那如果他知道你的过去是什么，他肯定知道你的未来会是什么。那你看，还有一件事，就是你正在寻求与神更深刻的通信。没错，这是真的，你现在要接受那个了。阿们。不是读你的心思，只是告诉你你的愿望是什么，你的祷告是什么。你好女士，你怎么思想这些呢？你相信的是神的儿子而不是你的弟兄吗？那你知道那个，那我怎么能做那些的事儿？我没有。姐妹，要信心，我不能够医治你，但你要相信。你刚才站了起来，弄错了人，是一个坐在前面的女士。但你想，你紧张，一直是那个导致了她，但你的问题来自你的后背。没错，对吗，亲爱的？那位小女孩，如果是，请举手。行，你走上前了，再往前走一点。可以了，我看到你有什么问题了。按手在你旁边的女士身上，因为她得了关节炎，她想要接受祷告。对不对，女士？这位年长的女士，请举手。你现在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要有信心，相信。我看到你手臂上有东西。哦，那是血压的问题。他说你血压低，对吗？那让我告诉你一些别的事儿，这可能会鼓励到你。低血压比高血压更糟糕，我们知道这点，特别是在你这样体重的人里面。那让我告诉你，那不让你知道耶稣基督在这里。你在为别的人祷告，那是你爸爸，他不在这里，但他的胯骨很糟糕，是的，不是吗？现在拿着你擦干眼泪的手帕去领受你所求的吧。那请上来，女士。你知道神能够医治糖尿病，你相信吗？好了，就告诉他，感谢他，说感谢主。那现在相信他，过来这边，女士。你相信我们姐妹？那你这么年轻就有了那样的病，这是一个妇科病，一个女人的问题，是的，不是吗？你相信他医治你吗？你感觉到了你从未感觉到过的东西，对不对？那去相信吧，他必成就，如果你能信。姐妹，你得的是一种最严重的疾病，心脏病，但神能够医治心脏病，不是吗？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好的，那就去全心的接受，得痊愈吧。你好吗，律师？那听着，关节炎是很糟糕，医生对此没有任何的办法，但耶稣有，你接受吗？去吧，去走过讲台，接受你的医治，奉主耶稣的名。过了吧，律师，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耶稣基督在这里是你康复吗？好的，妇科病已经离开了你。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啊，那是脓瘘，对吗？好的，欢喜快乐的去吧，感谢主，神祝福你。那我看见你在那里漏掉了，撒旦想要搅扰你，但你知道是什么造成了吗？只是一个有点奇怪的东西，因为刚从这里经过的妇人心脏病得了一治，你也有同样的病也得了一治，那是因为魔鬼想要让你混乱，想要伤害你，但是失败了，你得医治了。没错，你得了妇科病，最主要的是你紧张，在一种女性的症状中，那是妇科病导致了这种的情况。你相信你得了医治吗？那么去接受它吧，奉主耶稣的名。女士，要有信心， 对神来说，肾病或背病算什么呢？你相信了必须得康复吗？那么去接受吧，奉耶稣的名，你相信吗？那等一下，你相信吗？那底下的人，你们又怎么样呢？他从死里复活了吗？你相信你任性的女儿会回家得救吗？律师，你正在为你的女儿祷告对吗？是的。按手在你旁边的婴孩的身上，他的支气管里边得了支气管炎，对不对律师？对神要有信心。那你再到后面的你怎么样呢？你有脊椎的病对吗？律师，在那里站起来，那站着有点白色，那把手按在你旁边的律师身上，他得了关节炎，他想要得医治，站起来去相信吧，就是这样，现在都结束了，你得医治了。那么其他人怎么样呢？你们相信他吗？你们相信他在这里吗？他从死里复活了吗？你们想要圣灵吗？那这就是了，你们可以领受，站起来，将赞美归给他，你就必得这一切。